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睡前故事节目又到了，你在等着我吗？小朋友，现在呀，夜幕已经笼罩大地，周围都安静下来了，耳边流淌着美妙动听的音乐。那么你也随着音乐安静下来吧，音乐呀，要为你送来今天的故事了。故事的名字叫《染色的柴》。有一只柴，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有的时候啊，他会到城里去寻找食物。有一天晚上，柴又到城里去找食物了。他饿得都要发昏了，他的肠子都快粘到一块儿了。更可怕的是，柴被猎狗发现了。牙齿锋利的猎狗们围住它撕咬，柴被咬得疼极了，它叫声连天，让人听了都害怕，毛骨悚然的。柴好不容易从狗群里逃了出来，它晕头转向的乱窜，掉进了一个盛满蓝色颜料的缸里。哎，总算万幸，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缸里爬出来，逃回到了树林里。同伴发现了蓝颜色的柴，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全都吓得逃跑了。柴这时才明白，自己蓝颜色的外表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的样子。于是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喊道：大家别害怕嘛，我是上帝派来掌管百兽的，只要大家听我的话，我以后就可以保护你们了。柴的话音刚落，狮子、老虎、豹、猴子、羚羊、鹿、兔子，还有其他的柴全都跪在他面前了。从此啊，狮子、老虎和豹，他们每天啊，都把自己捕获的猎物送到这只柴的面前，让它吃。这位上帝的使者，也就这样远离了自己的柴群，而只同狮子、老虎以及那些凶猛的野兽生活在一块儿。有一天，当柴吃饱喝足以后，他正想休息休息，忽然听到了远处柴的嚎叫，他也情不自禁地大声叫了起来。野兽们听了，这才明白，哟，我们上当了，原来它只是一只染了颜色的柴呀。忽然，野兽们愤怒地一起向柴扑过去，把它撕成了碎片。看，弄虚作假可是长久不了的，真面目啊，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好，接下来再来听犀牛夫人的新衣。犀牛夫人很胖，但是很喜欢买兽人穿的衣服。有一天啊，犀牛夫人看到服装店里的窗口上挂着一件衣服，衣服的图案很精致，色彩漂亮极了，还有丝带、花边等装饰，他一眼呀就喜欢上了这件衣服。于是他立刻走进服装店，想买下这件衣服。来到店里，犀牛夫人径直地走到那件衣服跟前，然后对店员说：这件衣服可以让我试试吗？店员把衣服取下了，交给了犀牛夫人。犀牛夫人 根本穿不上这件衣服，后面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他肥肥的脊背。犀牛夫人却美美的在镜子前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前前后后啊都照了个够。然后他就对店员说，这件衣服很漂亮，我也很喜欢，你看适合我吗？你穿上漂亮吗？店员很想把衣服卖出去，就对犀牛夫人说，夫人，你穿上这件衣服啊，变得更加迷人了，更加漂亮了。真的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一定把它买下了。犀牛夫人高兴极了。这时候店员说，那还用说，看到你穿上这件衣服，别人啊都会羡慕你嫉妒你的。犀牛夫人相信了店员的话，高高兴兴的就买下了这件衣服，并穿着它昂首挺胸的走在大街上。他看到很多人都在看着他笑，他的心里就想，他们这是羡慕。他又看到很多人在看着他摇头皱着眉，犀牛夫人又想，他们这是嫉妒我呢。犀牛夫人继续在大街上走着，她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很多的人，引起人们的羡慕和嫉妒。她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实际上呢，别人呀，那都是在嘲笑她穿着不合体的新衣呢。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这是一句老话了。小朋友，要是自己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像犀牛夫人那样自以为是，那就只有闹笑话了。刚才你听到的故事《染色的柴》和《犀牛夫人的新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秋之卷中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下面呢，又是亲情小品的这个板块。有一个名叫嘟嘟的孩子，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的妈妈呀都给记下来了，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吧。嘟嘟每次都要拿自己的小筷子练习夹菜，虽然他连勺子都用不好，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用筷子的热情。偶尔他能成功地夹起一根菜，他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并且夸奖他，之后才满意地把菜送到嘴巴里，并且夸张得意地说，真香啊。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注意到他夹起的菜，他就会一直夹着并且大声地叫喊，直到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成果为止。尽管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发生掉菜掉饭的情况，但是嘟嘟一直都乐此不疲。爷爷奶奶包饺子，他要来擀饺子皮儿，拿着擀面杖乱擀，擀了一会儿啊，嘟嘟又跑到妈妈面前一本正经地问，妈妈吃饺子吗？妈妈当然回答，吃啊。嘟嘟又很认真地说，嘟嘟包好给妈妈吃好吗？我当时感动得一口答应。嘟嘟又跑到爷爷面前问，爷爷吃饺子吗？爷爷也说吃，嘟嘟又来一句，嘟嘟包好给爷爷吃啊，一本正经的像个大人似的。他问了一圈，大家都说吃以后，嘟嘟就劲头十足地开始干起来，一个皮儿嫌不够再要一个，待会儿又要一个， 一会儿啊，就要来了好多。他赶来赶去，弄得一身一手的面粉，还特有成就感的样子。有一次，嘟嘟的爸爸刮胡子，嘟嘟站在一旁观察了很久。他问道：“爸爸，妈妈刮不刮胡子？”爸爸反问嘟嘟：“你说呢，宝贝儿？”嘟嘟肯定地说：“妈妈不刮。”爸爸心想：“嘿，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然后又问他：“为什么妈妈不刮胡子啊？”嘟嘟赶紧回答：“因为妈妈上班去了，所以不刮胡子啦。”哦，原来是这样啊！嘟嘟的爸爸恍然大悟。还有一次，嘟嘟和爸爸一块玩，不小心呀，脑袋碰脑袋，砰的一声，还挺疼的。他爸爸就装哭了，嘟嘟就问：“爸爸，你的眼泪呢？怎么没有眼泪啊？”爸爸又反问：“那嘟嘟的眼泪呢？”嘟嘟用手指头赶紧蘸了点口水递到他的面前：“给爸爸，这是嘟嘟的眼泪。”当时啊，一旁的家人肚子都笑疼了，这个小家伙还真搞怪呢。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一些惊讶，或者是惊诧，把他们记录下来吧。有快乐，我和你一起分享；有困惑，我们一起来面对。您可以给我写信，李佳的汉语全拼@cnr.cn。
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就一定要睡了。下面呀，请你接着来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狐狸先生真没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别说给妻子和孩子弄点吃的东西了，刚出洞口就中弹了，他因此而失去了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不过，他倒挺庆幸自己，虽丢了尾巴，却保住了性命。还没等他喘上一口气儿，他又听到了一只狐狸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铁锨挖进土里的叉叉声。也就是说，地面上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不肯就此放弃，他们要把狐狸洞给挖出来。这可怎么办呢？狐狸先生一家陷入了恐惧。狐狸太太开始哭起来了，他让四个孩子凑近自己，并紧紧地搂着他们。突然，他们的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一个锋利的铁锹头直穿洞顶落了下来。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狐狸先生像是通了电似的，他跳起来喊道：“有办法了，快点儿，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怎么以前就没能想到呢？”
爸爸，爸爸，你想到什么了？
狐狸挖洞会比人挖的还快呢，快！狐狸先生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开始挖了起来。世界上谁也没有狐狸挖洞挖得快呀！快，孩子们！为了逃命，狐狸先生用前爪挖了起来，挖下来的土呼呼地向他身后飞去。 狐狸太太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四个孩子也来帮忙。快，向下挖，向下挖，我们必须往深处挖，越深越好。地道越来越长了，它以很陡的坡度向下延伸，随着深度的增加，离地面也越来越远了。狐狸妈妈、狐狸爸爸和所有的四个孩子都在一起挖着，他们的前腿飞快地运动着，让人都看不清楚。铁锹的咯吱咯吱声和咔嚓咔嚓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狐狸先生停下来不挖了。停下来吧，他说道。大家都停了下来，他们转过身去向后看看自己刚刚挖过来的长长的地道。周围一片寂静。我看咱们已经干完了，他们绝不会挖这么深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干得真好。狐狸一家都坐下来喘息着。狐狸太太对他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可要知道，要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你们的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狐狸先生看了看自己的妻子，于是他笑了。他听见妻子说这样的话，他便更喜欢他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伯基斯、邦斯和比恩还在继续挖着，他们已经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了，你简直都可以把一座房子放进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挖到狐狸洞的尽头，他们一个个的筋疲力尽，他们气得要命。真该死，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伯基斯不耐烦地说道。哼，是比恩的主意，邦斯附和道。伯基斯和邦斯两个人都瞪着比恩。比恩又喝了一大口苹果酒，然后把酒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没有把酒递给他们俩喝。听着，他气愤地说，我要逮住那只狐狸，我打算抓住那只狐狸，不把它弄死，像一团肉似的挂在我的前门廊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我们这样挖是抓不着它的，这是肯定的，我已经挖够了。
胖子伯吉斯不耐烦了，大腹翩翩的小矮个邦斯抬头看着比恩。
那么你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什么？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比恩从来都没洗过澡，他甚至连哪儿都没洗过，他的耳朵孔里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样他简直就是个聋子。
嘿，大声说，
他对邦斯说道。于是邦斯大声地喊道，
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比恩用一根脏手指挠了挠后脖子，在那儿起了一个发痒的包。
就这个活儿来说，我们需要机器。挖掘机。对，我们用挖掘机五分钟就能把它们挖出来。
对于伯吉斯和邦斯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他们两个只好接受了。
那好吧，
别人开始负起责来，他说道，伯吉斯，你留在这儿看着，别让狐狸跑了。
邦斯和我去把我们的挖掘机开来，那狐狸要是设法跑出来，你就赶紧向他开枪。
又高又瘦的比恩走了，小矮个邦斯一路小跑地跟在他的后面。大胖子伯基斯留在原地没动，他手里端着枪对着狐狸的洞口。
不久，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叮叮当当地开进了树林。比恩开着一台，邦斯开着另一台，两台挖掘机都是黑色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凶残的杀人怪兽。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哼，那狐狸死定了。
挖掘机开始工作了，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土壤。狐狸先生刚开始挖洞的那个位置的上方有一棵大树，现在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狐狸们趴在地下的隧道里，倾听着上面叮叮当当和砰砰的响声。
爸爸，出什么事儿了？
小狐狸们大叫道，
他们在干什么？
狐狸先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啊，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
狐狸太太大声地问道。突然，其中的一个小狐狸说，
看，我们的洞变短了，我能看见亮光了。
他们都向四周望去。哦，是的，现在洞口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在远处的一圈光亮中，他们看见了那两台巨大的黑色挖掘机，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头顶上。挖掘机？啊，还有机械铲。
快，再拼命挖呀，挖呀，快，孩子们，挖，孩子们，快挖呀，挖呀。
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厂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吧，把你的小手搁进被子里，答应爸爸妈妈今天一定不会蹬被子的，千万别着凉了，宝贝儿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吧，明天我会带着好听的故事等着你的，祝你晚安。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